最后，我将向倾听的虚空诉说。我无法清晰地记得事情是从何时开始的，那种危险只有在深夜最恐怖的幻梦中才有可能被想象出来。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世界乃至于整个宇宙落入了未知神奇或力量的掌控之中。
啊！我的上帝，他们对他做了什么？
盲目的盘旋，经过腐烂造物的恐怖午夜，死亡世界的尸体长满曾是城市的溃疡，阴森的狂风扫过苍白的群星，随着这可憎的敲击声和吹笛声，缓慢笨拙而荒谬地跳起舞蹈的是庞大阴郁的终极神器。
所有东西都是用黄金做的，畸形的动物，半人类，死去的奴仆。
在文字之外，体会不可名状的恐惧的魅力。克苏鲁神话第三册有声书版现已在机核 APP 独家上市。
大家好，欢迎收看，欢迎收看去了。我老录视频节目，最近欢迎收听加丢圆桌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冰。
哎，大家好，我是大巴啊。
啊，这也是咱们年后录的第一个圆桌。
哎，
而且是很特别啊，这次是圆桌节目第一次单独聊一个游戏。
哦，是吗？
啊，
之前都是一类哈。
那我是不是能先说一句，
单独聊某一些话题？今天是专门要单独、哦。这个
还是开头吧，难得录一期这个圆桌，你知道吗？
请请请
啊！有空隙的地方就有人跳舞啊，有游戏的地方生活就不荒芜啊！欢迎收听这新的一期圆桌节目。
不是你们这儿虽然现在都改说唱风格的是吧？
那没办法，说学逗唱啊，是咱们基本功，
样样精通、
啊、
是吧？
对，
南派小型可以。
过了年人都不一样了。
但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就是咱们挺没劲的啊，说这个人王这游戏你们老说。完了翻来覆去说完了还要单独给他录一期圆桌，这个挺没劲的。
是，我以为就是人王是不是就跟着什么一起玩游戏节目，就砸着聊聊就算了啊。
但是首先这个人王这游戏在咱们公司体现的也挺垂直的，就是玩的人基本上出了必玩、然后基本都能通，像我一代也白了然后这样的，然后但是并不普及，就是玩的人不多。
对
啊，并不是说像有些游戏大家都会玩一点，但是通的人少啊什么的，不
是
这样。他很垂直，就是玩的人会把它玩完，但是不玩的人也就不玩了啊。
今天3月20号嘛，
对，所以有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每次那种就是综合型的那种玩游戏节目吧，我说人王的时候就一片寂静，就没有人能接我茬。
你还得叫我们两个来，
对，就42很良心啊，就还啊，是，就是还给我捧一下，就是像西蒙什么直接就玩手机了，就是。所以感觉还是咱们几个玩的好，
这样
好好聊一下这个游戏。而且我个人是确实有挺多想说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单独录一期。
说到
其实这游戏我没啥好说的啊，但就看你们说话还挺多的。
那不行，我说到忍者组我这话就多了。
哇，是吗？
对，
我忍不住。
行啊，
那咱们就先从这个总体的感受先聊一聊吧。就是大概玩了之后的什么感觉
啊、哦？先说感受是吗？
对对对，
okay, 我觉得龙马可以先介绍一下这游戏
啊。你想先介绍一下，
简单说一下嘛、
啊，
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玩了这个、
啊。对，
那行请，
得你请呗。我觉得我不配啊。
介绍一下，就是说你就给没玩过的人讲一讲，这是
稍微是个什么东西嘛？对吧？
人王嘛，操，这个我觉得没玩的人大概对这个游戏有一点概念，就是说是一个。结合了一部分这个 From Software 这个魂系列的这个 一些设计特点，包括然后也把这个东西结合在他们这个忍者组，也就是之前做这个忍者忍传的这个 Team Ninja，他们自己的这个
沙滩排球，
对，在动作系统上的这个专长，这些东西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难度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RPG 吧，然后它也融入了一些这个装备驱动啊 RPG 的东西，有很多可以刷的东西，
嗯，
是吧？大概这么说，
是
可以。然后题材上是一个就是日本的战国，
然后结合了妖怪，
对，结合了日本的这个百鬼嘛，这个题材就是很多日本的这个妖魔鬼怪在这个游戏里作为敌人或者是你的同伴啊等等，守护灵啊这些东西出场，
嗯，
啊是就是这样一个游戏啊。然后这个开发组自己呢，经常在宣传的时候标榜说我们叫洗泥 gay， 对吧？就是他们自己说的，我从一代开始说我们洗泥 gay 就是受死游戏嘛，所以他们把这个让玩家难度很高，让玩家反复在游戏里死当做是这个游戏的一个特点啊，先不说是卖点嘛，他们是在自己反正是主动在说这个事情啊，反正就是这样一个游戏。一代的时候呢，这个游戏这个 IP 首先说就是憋了很久，几经这个辗转开始说想做成一个无双类的嘛，最早的时候是零几年时候就开始放了第一个预告片。
他最早是根据黑泽明的一个遗愿嘛，
啊，对，
拍一个西方的一个武士在日本的故事，然后最后还是老社长亲自说我要把这个 IP 呢拿出来做个游戏。
是，
那想想不知道怎么做合适，最后还是想了半天搞成人王这样，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过他最早放出来过一个概念的那个宣传片，那个时候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游戏了，就是那时候看起来就大家感觉啊，可能是一个鬼怪题材的那种就是割草类的游戏。
嗯，
然后现在的话呢，在这个游戏一代是三年前嘛，那个时候一代当放出来的时候，他就啊，原来他改成了这个样子，而且当时的评价很不错，一代很多欧美的媒体都给出了90以上的这个高分啊，玩家的口碑也都不错，销量也很好，好像是全球过了300万，对吧？啊，所以就是然后二代很快就出了。
嗯，
哎，但是这个前情我觉得除了介绍游戏以外，还得介绍一个这么个事儿，就是游戏这个游戏人王二代 A 测的时候呢，我就写过一篇就到处被挂的文章啊，就是各个论坛都有人挂我，就说这又他妈胡逼说了，
澄清了，哎，朋友们，朋友们开始耳朵先注意啊，
对，写过一篇这么到处被挂的文章啊，导致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背上了一个就是老是黑人王的这样一个名声啊，
那这锅我必须得替你接过来，我才是人王一就是 B 黑，然后。就是二代的伊特我也玩了，玩了以后就气得我都拿就没法写字的那种，然后就然后后面那两册我是没有认真玩的，对，就是伊特就是让我又有一点太难过了，
很失望。我当时玩 A 册的时候确实也有失望的感觉啊，但是而且这期的很多观点啊，就是我跟 A 册的时候相比就是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变，我观点是保持到现在的
啊，我是变化了一点，
哪怕我玩的这个的我也有变化，但是总体上有很多观点可能是我在当时那个文章里稍微提到过的，但是今天咱们用电台这个形式，我会更详细的更具体的说一说我具体的这个看法，更细致一点的说这个事情，
也不是澄清自己啊，
我还是得澄清啊，就是澄清，就是我那个文章的标题是叫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人王二可以重做或取消，这是标题。我的标题并没有说人王二太他妈烂了，我标题不是这个，所以就是也不是着不，肯定不是着不，因为我当时也不是这么想的。我的就是怎么说呢，我不确定所有人都看了当时我具体写了什么东西啊，所以我斗胆啊，占用一点点时间，我念一小段当时我文章里的这个话啊，来就是表明一下我坚持到现在的一个观点。
龙马老师请，
请，
对，
您请。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啊，我说我没有说人王二真的很垃圾，事实上它肯定不垃圾，也依旧可以玩，我只是真的希望 Team Ninja 可以重新考虑一下人王二立项的目的和初衷以及如今的市场环境。那三年前人王获得的赞誉有多少成分是来自玩家对一个新 IP 的鼓励，又有多少成分来自于对这个 IP 本来不抱希望结果意外的还不错这样的落差感带来的加成，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重视这样的一个市场差异，这个是我当时这个文章的利益，就是我不是说这个游戏很烂，我只是觉得经过一代之后二代现在这个样子我表示有点失望，这个是我的本来的意思，而且直到现在我玩完整个二代之后我依然是这个感觉，
嗯，对
啊，这是我的观点啊，所以就是重申一下啊，不厌其烦的说，就是我不是说这是个烂游戏，人王挺好玩的，这个是我得承认的，因为我也玩这么多了，一代白金二代我也是很快就通关了。
不会真有人觉得人王不好玩吧？
是啊，
可能有吧，可能有吧，咱们看到时候看咱们听众的评论里有没有痛骂那种的啊。对，然后也
行行，
对，也因为是这样呢，就是为了证明一下，我觉得咱们今天先从优点开始说。
哦，是吗？
啊，对，我先起头说，然后你们俩就是帮我补充嘛，就是你们觉得我哪有说漏的地方啊？先说这个就是两代共通的这种优点吧，就是从一代以来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个整个这 IP 的，我觉得好的地方。
嗯嗯。
首先我觉得最应该夸的也是从一代开始我们一直在说的事情，就是人王二继承了自一代以来这个动作系统一如既往的非常的优秀，
嗯，
对吧，这肯定是要承认的。然后也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游戏最独特的一个地方吧。
嗯，
它这个人王这个系列的整个的这个动作系统呢，源自于日本武术的这个残心的概念，包括这个上中下三段的这个架势卡曼的这个概念，也都是来自于日本武术的。
是
那，以及它的武器种类也挺多的，然后特点都很鲜明，然后招式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呢，我觉得整个这套东西呢，就是不仅非常精妙的用游戏的方式把就是武术中的那种理念呢表现成了这个玩法，而且我觉得实际就是实现出来之后呢，玩起来也是挺好玩的，非常好玩的，
好玩好看，嗯，
对，可以说就是千变万化嘛，就是打起来也很舒服。
是，
嗯，对，而且以及从这个动作角度来说呢，就是上限很高，就你可以练可以就是怎么说呢，高手，对，高手你可以练出来很高的这个就是天蓬天花板比一般的这个同类游戏要高很多。
对
啊，嗯，说白了就有深度嘛，就是动作系统有深度，简单来概括的
内容够多够丰富。
对，啊，对，实话实说啊，就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像只狼这种游戏的话是肯定比不了的。只狼的话基本上还是一个 ARPG 的那个底子，只不过呢它找到了一个表现得很适合他游戏的那样一个捷径。
嗯，
很多如果你深入的玩过只狼，你会觉得这个只狼的游戏我们一直在说其实上限不太高。
怎么又突然只狼，
啊，
不是人王吗，
就对比嘛，
啊，
嗯，
哦行，
对，我觉得这人王这方面是确实是非常好。然后而且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是来自于忍者组这么多年来的他的一个底子和
底
积累。对，不是说随便能学的，这也算是他们能够独步天下的一个东西，这方面绝对是非常好的。我在一代当时就是很多人看了那个试玩预告都在骂的时候，然后我说这个是个其实挺好的，我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其实你刚刚说就是好多人对一的时候是有那种期待，还有一个就是忍者组从做完忍龙以后一直就开始做那些打沙滩排球啊打打拳什么的，
是是是是是，
所以大家一看到他做回一个动作题材的游戏是肯定是有很高的期待的嘛。
嗯，
当然看到他以后你拿原来的那套动作系统的底子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也不会差。
嗯，
但是你要我从一个忍龙玩家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他可能稍微有一点缩水了，但底子就在那儿，他不会差到哪儿去。
嗯，跟忍龙比的话，我是觉得他有一些继承自忍龙的东西，但我觉得是他有新的东西，他不是说完全移植或者说是劣化，不是这样的，他是有针对他这个游戏有一些很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对，包括这三段的系统都是全新的。
嗯，这个对，这也是我的主要的这个观点。
嗯，
包括游戏这个其他的，就是针对这一点啊，我觉得就它有一个这么核心的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游戏的其他设计呢事实上也应该围绕着这个游戏最好的这部分去展开，就是你最闪光最牛逼的这个地方应该作为游戏的这个核心。然后你别的内容呢，你不管是你想加入 RPG 也好，还是装备驱动也好啊，还是你引入像黑魂这样比较成功游戏的这种设计思路也好啊，你都应该为你这个动作系统来服务的。这也是后面我会批评它部分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很多其他的地方没有做到这一点，甚至我觉得有些他引入的东西是和他这个游戏核心玩法有冲突的，导致玩的不爽啊。所以这是我这个缺点的时候后面再说啊。总之来说动作系统我觉得是肯定是大赞啊，这个是好东西。
嗯，
然后呢在二代新加的这个东西里呢，我觉得这个妖怪计和妖反相较于 A 策来说我的观点是有所改观的。当时我对这个东西就是挺不以为然的，我觉得就是就那么回事嘛，不是来去苍针嘛，是吧，就是
您这说的我都笑了
就是还揶揄了人家一下。
你还真敢说，
对，但当时那个文章前面我也说了嘛，当时说的话也就是针对 A 策啊。实际上我玩过实际游戏来说呢，我觉得妖怪计和妖粉在游戏里这个运作的还挺不错的。
那要在我看来啊，整个妖怪系统是二里面最成功的一个地方，就包括它的妖怪计和吸收魂和能把你那个妖怪槽长满这些设定都是特别好的。
对，尤其你稍微成长了之后，那个妖怪计的使用频率马上就上来了，因为你前期可能觉得哎呀我基本上一个大的妖怪计用完了就空了嘛。
嗯，
但你后期成长之后你可以反复的把它加在这个连段里，因为你长得也快了嘛，对吧，
它甚至可以独立成一个系统，就是你靠妖怪计走天下。
嗯，
就包括你去打 boss 啊清小怪，你可以靠妖怪计往前推动。
妖怪计和妖反我觉得很不错，但是妖怪化我有一点不太，我觉得有点鸡肋。
啊，你说说。
相对就是相对一代的99武器，它没有变身之后那么强。就一代99是一个大变身嘛，变了之后就会猛一阵嘛。但是这个二代的这个妖怪化，我觉得没有99那么厉害。但是呢，就是也不能经常用，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我打 boss 经常都就是这一关都打完了，我才想起来啊，我都没变身，没好有的时候我变了，我想猛一下，发现啊操，也没啥用。
它相当于是一个保险，你知道吗？
啊，就是死的时候。就是快死的时候放一下，然后有一个回旋的余地，
给你心里一个 保底的底线。
对，但我觉得这个妖怪画，他既然想这次主题把这主角设定成半人半妖，想把它设计成通过两种能力去冒险这样一个主题的话呢，我觉得他有更好的处理方法，这个我们也后面再说啊。我先说这个二代好的地方。对，然后这个妖反的话呢，我觉得好是很好啊，就是而且它三种妖反呢，其实虽然我有点觉得它这个手感差的太多，导致你需要很长的这个学习时间，熟悉的时间。
对，
但总体来说，它确实三种妖反是不一样的应对的东西。
是
啊，判定上有些细节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瑕不掩瑜，总体来说是个还算不错的想法。而且妖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跟一代不同的是，我面对那些中型怪的时候，我不再像一代那种，我只能以躲为主，
不再唯唯诺诺，
然后找机会去砍脚，砍出硬直了我再上去输出，就是一直在以躲为主。这一代的话，因为我有妖反和妖怪技了，我可以莽着打，就是更主动，适当保留点余地，我可以去主动跟他正面刚。然后我发现他有，比如说如果我用是训的妖怪技的话，有一些我发现我来不及躲的话，因为训是因为那个妖怪技是不需要任何的这个硬直什么的，你可以随时用的嘛。
对，
我躲不开了，我直接一个训妖怪技我也可以躲，对吧？就像一个小保险一样。
嗯
啊，然后包括我那个别的妖怪技的话，就是他有些大招我可以给他顶回去啊。我觉得这个都让我变得很主动。
他是
不敢上了，
他相对来说是比平常一些有那个纯动作游戏的弹反是宽松很多的。
对对对对，
哪怕就是你没有弹反到，他也就是消耗你的精力槽，你还是相对一个保险不掉生命值的一个状态。
我感觉是不是比那个枪反的那个判定还要再宽一点？
对对，
对，尤其是那个猛的那个反，基本上你看见红你就按就行。
基本上是，对，基本上是全时段判定了，我感觉。
对，但是它也有一个判这个发生时间，经常会有一些招啊，经常是你看到红你按，然后它在你发生之那个招发那个出效之前又把你抓住了，就是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判定上确实有些小的问题，我觉得。
但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根据每个妖怪不同，所以判定时间不同也可以。
它应该就是给你设定的是不同的妖怪其实是用不同的妖反是有最佳解。
是是，这个我能理解，嗯，但是对，反总体来说吧，我觉得这个还挺不错的。
好
啊，妖怪技也可以啊，
也可以，
也可以。不像我在 A 测时候体验的时候，大多数都没用，因为 A 测时候只有小怪的那些妖怪技
不丰富，现在多了，
就只能有些小鬼出去咬一下，或者是放点剑什么的。我当时还取笑人家，我说这什么破玩意儿。对，但实际上这个中型的和 BOSS 妖怪技出来之后，确实还是挺猛的。
嗨，来西苍针一开始不也就投投枪吗？
对，所以有些话不能说早了嘛。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二代这方面加的还算是不错的。但有一点我觉得稍稍有点不好，就是他为了让你强行让你一定要用妖怪技，他把有一些武器的这个原来的很好的性能稍微削了一些。
哦，
啊，就导致你比如说双刀有一些上段的很原来削精很厉害的，因为我这次主玩一些轻武器嘛，像双刀有些削精很厉害的招数，这一次变得就不太行。就你一定要妖反，对吧？这游戏你如果你说我不用妖反，我想用完全用一代的那种武术技能去打的话，发现会很吃亏，很吃瘪。
它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妖反成功以后，它不光给你回那个妖怪槽，你的精力槽也会有一个相当于就是大家都在冷却的时间，你可以迅速把那个精力槽回上来。
对啊，
所以相当于也是一个鼓励
进攻。后期的那个合魂上你可以刷出来那个就是也不用后期，就是白字的就有，就是这个妖怪技触发残心嘛。
嗯，对
对，我觉得这个都就很猛了嘛，是吧？啊，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是它有一点为了让你使用它的新系统啊，强行把以前的那个厉害的招我给你削一削。就让你得用我这新的，
是，
我觉得挺合理的。这
给你推荐用新的，
对，这至少跟他在忍龙三的时候说，为了强行让你用新的，我把旧的全部删掉要好多了。
你打那个人性敌人用妖反，那个直接是人形 boss， 他那个精力槽就不会回复了嘛。
嗯，对，
相当于给他上个 debuff。
对对对对，嗯，
这也是给你就推荐你去用这个技能。既然加了就用、
嗯、
啊，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然后平衡的还算可以，还不错。
对，然后这也算是二代一个还不错的地方。
嗯，
接下来呢，就是二代给一些武器加了一些新招。我用的像呢，我觉得太刀的那个叫乱训剑，就是抬起来有一个剑气往出爆，浑身有一个气爆开，然后接下来再按方块的会有一个旋转的那个招，那个是我觉得挺实用的。然后呢，像双刀加了一个雷神，就是那个三下叉叉叉。
啊啊啊！
那个虽然呢不太实用啊，但是。毕竟帅嘛，我觉得这个
帅不能当饭吃，
就是有一些新招还，但我觉得就是加的招太少了点，基本上你看天赋树都是见过的招，
嗯，
就是而且它天赋树从竖着变成圈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我没感觉到区别，就是还是那样一个加法，只不过就是那个视觉效果改了一下啊，
它让你觉得很丰富
啊，其实还是那些招，基本上我就加招，而且有些像长枪什么的，可能是我没注意啊，我没发现有新招，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武器都加了一两招。我在所有武器里没有发，不是所有武器里我都很确认说啊，这个肯定是新招，
哦，
也没有去细致对比，就这么感受有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一代后来有些 DLC 确实玩的不仔细啊，就是前期的玩的很仔细，后来 DLC 就有点烦了，就玩的不仔细、啊。 总结来说加的新招还可以我觉得
啊，
嗯，因为一代本来就招式就很丰富了，二代在这方面还加了一些，我觉得还可以。但是
这个我就是玩第一代我没有碰过的一些重武器啊，大斧，然后我也没有，这我也不好和一代去比嘛，对吧？因为一代我就没玩过这武器，对，所以二代特别想尝试一下。其实我发现，其实二代对重武器来说的话，是不是大家用过之后呢，都感觉这个重武器特别好上手啊？
哦，
比一些轻武器来说的话，是玩起来难度会低一些。
哦，我看很多攻略里也推荐，就是斧是一个新手的推荐武器。
对，为什么呢？首先，它就是需要你去点这个
钢。
对，点钢，钢上去你可以穿重甲，
增加负重，
人就厚了。
是重甲上去之后啊，你这个防御力高了，
嗯，
然后你的那个韧性高之后啊，你也可以去扛那个小怪的平 A，
嗯，
你可以顶着一些攻击去输出，你知道吗？
嗯，
哦
啊，
嗯，包括他现在这次套装里有一些这个各种回血的效果，词条里也有，
对对对，
是，
对，所以就导致有的时候你可以甚至可以换血，如果你的还就是你是重甲大斧的话，
对
对，哪怕你被他砍两刀，但是你不硬直的话，你硬扛着把他砍死，你血能回来，
我
有点血缘的感觉。
我见过一种套路，就是说就是打怪会掉那个精力，就是那个妖怪掉的那个精华、
嗯，
然后精华能回血，
嗯，
然后他就以这个无限循环就跟人对 A，
对对对对，
是斧子本来就消精厉害嘛，他能够把大多数敌人就两三下就打硬直，
是
就打跪。
嗯嗯，所
以说很多人就推荐用斧子开荒啊，
嗯，
这个确实是比较好用，
嗯，所以听节目的有还没玩的话，如果你想试一下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斧子，确实不错。
这次我就感觉轻甲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给自己加点难度吧，
嗯，
何止一点啊，
是吗？
我是觉得这方面其实也是个小优点，就是一代的时候重甲好像不是那么有优势，
对，因为一代是不是有个百分比设置的，
嗯，对对
对，啊，
对。
二代的话就是给你面板上有很多数值上提升，让你觉得很安心。
而且二代有一个就是面板上会经常重甲上经常会很容易出现那个直接按百分比减伤的这个词条。
对， 对， 对，
这个是很好的东西。
还有背后来自背后百分比减伤，
你怎么经常被人捅菊花是吗？我倒个人觉得来自背后那个我不喜欢那个词条。
是玩法上也给你就新玩家一些这个可以推荐的思路和套路，
哎，是
让你去简化攻略的难度。
是的，嗯，然后呢，除了新招式呢，不是加了两把新武器嘛？我个人就是开荒我用的就是这个主加咒的这个镰刀，因为我是一
锁镰，
对，
哦，那个大镰刀，
大镰刀，对，锁镰是这个主生忍嘛。我也是呢，就是因为时间有限嘛，我也是就是一周目玩的这个镰刀，二周目换了锁镰，因为这两个武器同时玩，这两个武器同时呢还能试验这个忍术和咒术，看看这游戏里发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嗯，
所以我是玩的这两种轻武器。那镰刀确实很不错，我看
镰刀感觉很赖，
因为它最赖的是中段，它那个中段范围大，速度快，对吧？就是见面你总是你先手，这个是很猛的一点，就起手中段非常舒服。
残心之后还能立刻变成上段？
它那个变化是跟残心那个冲突的，就是它那个变形斩是不能残心的。
它我看它是一个技能一样的，就直接能换成三段。
对，你不能等到残心的时候再按，那时候再按就正常的换武器了。
对，
你要等连招的时候按，但这个时候就不能残心嘛。
嗯，
所以等于说它的这个武器的核心的变形这个机制是和残心有点冲突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主加咒的话，这个武器那就等于说这个我当时的我的经验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中段三下平砍，然后接一个这个转变材，就是变上段，这个直接变，然后马上你就得残心了，你要不残的话你精力就空了，
你就残了，
这时候如果被碰一下你就很悲剧的。
一周目的话那确实就一套嘛，
就空了，
一条精力就打一套左右，
就变一次，
就变一次，
变一次，
变一次，
对，所以这个我个人感觉啊，这个武器其实应该需要加一点精力上限，就你把那个精力上限加高一点的话呢，你可以连这个更舒服一点，变化也更多一点。但是呢加精力上限呢你又要加心，然后心对镰刀又是屁用没有的，就是完全对它没有任何加成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们也可能这么故意设计的，就是让这个武器有些限制。
对，那
不然性能过于强，
过于强大了啊，
嗯，过于强。
那个上段那谁吃得消啊？
他那个上段堪比重武器了，就是
那上段比很多重武器的上段都远，
你
而且发生快。
他中段那么赖的起手，然后直接变成一个类几乎是重武器的这个上段攻击，那
他的上段和中段起手都是非常强。
嗯，对，反正是很不错的武器。如果对自己这个技术有些信心的或者有兴趣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武器，
而且很好玩，关键是，
嗯，
很有操作感，
很吸引吧。但是我还是觉得它这个变形武器设计的这个想象力有点不太够啊，就是看起来很别弄，就你一看就能想到的一个东西啊，没有，不太丰富。但总体来说还不错，
你还想再设计一下 再来几个瓶子，可以炸瓶子是吧？
对，就不够爽。我觉得还是血缘的变形武器比较爽，血缘里的很多武器的变形方式就还挺有创意的。
那个不一样，那个别人设计，我的思路核心就
是
那个。
是啊，咱就不这么比了。然后另一个新武器双斧，我确实没玩，而且我看别人玩的也很少，大家都不太喜欢这个武器是。
双斧来说的话，就遇上那种叫什么 NPC， 还有那个叫过来的同伴们都很少用双斧。
对
啊，对，没人用。首先可能不帅是吧？手持两把小爹，
我们好像也没有用双斧对吧？
没有，我没有。
哦、对、嗯，这个就只能是看各位评论区有没有大哥用双斧。
我是觉得不够有特点，就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稍微有点变化的双刀。
对，在我看来，它跟双刀好像没什么差别，双刀还帅，我干嘛不用双刀？
它缺少双刀那种就是十字斩、拔刀的这种爆发的伤害，但是它有一个远程能力，就是可以扔斧子。
嗯，
可能就唯一就这点区别。如果有这个练了双斧的，可以给我们补充一点。这个我确实我们没人玩，我们仨
这不懂。
但我是觉得这个，反正就是看起来双刀好像是比这个大镰刀这个不差一点，没有那么吸引人啊。然后呢，咒术和忍术这次我刚才也说了，也试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次比一代表现好，就是比较适中。一代
平衡了，对，
一代是开始太厉害，
太强。那个上了缓慢符以后，人都不动了。
然后呢，啊，原来这么厉害，之后又砍，直接砍废了，就是也经过一个这么过程嘛。然后二代的话呢，就我觉得这个比较适中，就是它不会变得特别厉害，但是但是你很有用，该用的时候是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表现还比较适中。
嗯、
总体来说，二代在这些细小的地方的调整都是挺不错的。
嗯，
还有一个二代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这个重铸
啊，重铸系统。
这个重铸让这个装备给这个装备系统这个稍微解救了一点，以前就经常刷的很吐嘛。这次的话就是你真的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个重铸，就是你先用那个很最便宜的那个石头啊，反复的刷这个随机性，然后你把下边这个高级那个随机性它也会跟着一起动的，刷出紫色之后你再用高级的把那紫的拿过来啊，这样就导致你可以很方便的打造一个，就是我现在经常那个装备上全就是三个紫字。
就这一次你想打造一个好的武器来说的话，
容易了，
不复杂，
对、
很轻松。
对，你只是把这个武器选一把好的，然后把它的词条都调整好，然后就刷呗，就把它那个加号刷上去就可以了。
基本上你就是这个武器你只要爆了一个绿色装备嘛，然后你就可以去商店去打造去刷。
一代我印象中是要比较依赖那种就是有就是完全靠脸要刷到那种有好的继承性的那个东西。
对，
就是把那个继承到你想用那个武器上，你就看脸吧，什么时候出来那个你特别想要的那个继承属性，然后继承过去才行。这次的话就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打造了，这个重铸挺不错的。
一代那个我就觉得太复杂了，
有点怪物猎人了，
我就没有太深入去玩它这个打造系统了。
嗯嗯，啊，这也是一个优点。然后呢，别的一些小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首先从一代开始是这个武器的这个游戏的整体的这个装备和武器啊都很丰富，
嗯，
然后做得很漂亮。我不知道这个可能见仁见智啊，我个人可能比较喜欢这个日本这些这个铠甲什么的武器这风格。总体来说，我觉得那些刀啊什么的都很帅，
它的名字啊什么都是有考据来源的。
对啊，这个东西还这方面还做得挺不错的啊、嗯，而且呢，就是对这个历史和这个就是中二这个气息的中间那个平衡的
演出气息吧，
抓得很好，就它没有特别的就是中二化，也没有太严肃的历史化，就是中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有光荣方面的加成吧，就是
是
啊，就是有那个气质，一直有那个就是
戏谑历史的感觉。
什么叫国际大厂啊？
对，人也很帅嘛，对吧？这就不说建模什么的就不说了。二代这个捏人，我觉得很多人就冲着这个玩的嘛。
啊，光荣的优秀传统被他继承。
我觉得这个二代唯一能吸引新人的一点就是这捏人了。就是别的地方我觉得新人可能就是无法招新，如果他一代没玩的话，我觉得二代很难用别的东西吸引的，但是这个捏人我觉得可能能吸引来一点。
哦，是吗？嗯，
这个一代没玩过的人因为确实很漂亮。嗯，
是我每一周目都换一个角色啊
对，然后呢这个二代的音乐我觉得比一代也好。
嗯，
对吧，我个人觉得啊，我就有几个 boss 战的这个音乐给我印象还挺不错的。
这个我也同意。
嗯，
对，
有 boss 虽然不行吧，但音乐还行，来多听一会儿。
但是这个音乐一好起来，就凸显出这 boss 不如一代。
对对对，
这个就很尴尬，就是哎，这音乐真不错啊，这 boss 这么菜，就
是
没有那个音乐的那种。有的时候音乐是配的，比如说这个
特别激昂，
比如说这个像那个前景长政什么那个音乐就很悲壮嘛，因为他是一个这个其实就是按历史上说是被信长坑了的一个人嘛，对吧？
对，
他把他这个妹妹嫁给他，最后还攻打他什么的。然后那个音乐都很悲壮，但是这 boss 实在是
太弱了吧，
就是感觉就再见，对不起，你这个音乐挺不错，但是哥们儿你有点菜，哥们儿你有点菜，就
但其实那 boss 外观设计的还是挺有压迫感的，
单翅膀，
对，
是吧？
对
对
对，
不，他其实很多就是你之前打惯了那些大型的妖怪，然后他音乐都给你那种气势磅礴，
嗯，
而你同样一个就很悲壮，然后很有历史感的一个角色，然后出来跟你差不多大的一个人形，
嗯，
他就是会飞而已，然后你稍微绕着他转半天，他就躺下了。
这个二代，我觉得人形的这个 敌人 BOSS 设计整体不如一代，就是一代我觉得给大家印象的深刻的那个什么西国无双啊东什么这些都很厉害，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个整体人形的这个敌人我觉得不如一代来的好玩，
主要是一代的那个人形 BOSS 吧给你的压制感太强了
啊，
对，
然后你不用一些取巧的方式你很难去轻松的过那些，
他们有点故意想把这个就是对人的时候的难度降低一点，
对，
但是我觉得像丰臣秀吉那个两次战斗的话我觉得就很让我失望，我全是一次过的，就是他太弱了，也可能是我因为我是咒术灵就显得人形的特别弱，这个我也不是不好确定
啊，没有我用的就是我还是脆皮一刀死那种，我也觉得他很弱，
嗯，就是因为等于说这个人形 BOSS 和你是同样一套规则，就是你一定要凶一点他很快就处决
了，他精力掏空了他就废了呀，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咱们玩过一代也有这个原因，我觉得
对我也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玩过一代，有一些这种、至少对人形 BOSS 有一些这个打法和思路吧，
是啊、反正我觉得人形没有一代那么好玩了，
是因为人形 BOSS 我基本上玩重甲流的话也是基本上两三次就过了
然后再有一个这个游戏就是整体一二代都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这个游戏的准备还挺充分的，就是给你各种这个游戏模式，高帧数模式啊、高分辨率模式啊，虽然大家都基本上都玩那个六十帧模式吧，
对，
哎，我二周目用了那个三十帧模式，
三十帧模式
完全可以接受，
嗯，
是吗？
但是二代的那个六十帧模式就狂卡，你们感觉吗？
我
还
好，
我玩的是我是 Pro 啊，就是真的卡，就是一大卡那种，平常没事，然后突然间就会有一阵定住了，然后就是再动一下。
哎，我这普通 PS 没遇到过，
是吗？
是
我真的遇到，可能是我那个
没
可能是我连续玩太久了，这个我也不是很确定。我真的遇到过，就是二代的性能表现没有一代稳定。
是大卡，大卡倒没有啊，
就定住了，大概一秒两秒那样，然后啪又开始。
哎，这个我两种模式都试了，也没有
真没有
遇见过、
那是我的这个特殊情况啊。好吧，那反正就是反正是我遇到了啊，
可能是体感问题。
对。哎，然后我觉得你还有你俩还有补充吗？我觉得我的好话说的差不多了
啊。我还有优点，就是我觉得他这回就是本来他光荣的特长不就是历史题材和那些妖怪什么的吗？然后就是他很不负期待，二代就加了一些新的妖怪，虽然不算很多吧，
有点少。
对，但他加进来那些还挺让我惊喜的，就
是
确实九藤童子的设计我挺喜欢的，就是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设计成那样了，但我能接受。
是看起来很威猛，
外观
是就是有点菜是吧
他那个喝酒喝醉了自己会躺下那个系统，我觉得挺逗的，就是他至少有一个自己的特色在里面了，他有点像 RPG 了
啊、
包括他那个
对啊，就是这个 BOSS 的动作啊什么的是有这个演出和他的设定
和他的设定有相关
了，
对，都搭配上了啊。
还有那个碎箫就明显感觉出来他是想让你就是进入一个模式以后你要去打场景里的固定的一些东西，
对，
就不是那种纯的动作对抗了，
有点网游的阶段的感觉，就是两个阶段来回切嘛，
是
不
是？但
是
这个我待会留到缺点再说，他很明显就是学了那个但又没完全学过去，他这个问题在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体现，待会再说。我觉得好的就是加了很多新东西并且有突破有创新了，这是好的。然后世界观就继承了光荣的做历史题材那些优点嘛。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它场景设计就是最后那个场景，那个倒映在湖里那个字我觉得那个真是惊到我了，我没想到他能做出这个来、
是那个估计
预期比较低，突然间有点惊讶。
是对
就龙珠那个图嘛，我之前也跟大巴说，我说这游戏在那个图出来之前啊几乎就是拿一代的素材又搭了几十关，
对，素材图、
但那个图一出来我觉得啊你确实还是
总算还是用了点设
计，有点新东西啊
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他一开始给你整那些本能四，你说是一代又来一遍
而且我觉得做的还没有一代好，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对，他就是给你让你产生一些疲劳以后忽然给你蹦出这么一个头，哇，这设计还可以。然后它里面有那些机关走捷径啊，
尤其那个你把第一个龙珠安上之后，那个音乐会变一下，那个音乐一变的时候，感觉我操，有点意思哎。然后，但也就这样了啊。
对，
就是
啊，
这种关卡太少了，
就是他把我的期待调到很低以后，我忽然发现，
先抑后扬是吧？
不是，他以前忍龙二的时候，他有这么一个特色，就是第一关和第二关的场景给你做的巨好看，然后后面就开始有一些就是什么
乌漆麻黑就上来了，
就挺平淡的。
不是，这是很多老动作游戏的一贯思路啊。
对，
这也不光是忍龙，
他之前就是游戏开发时间比较充裕，我给你做的巨好看，然后后来
是，
但这样的话，你的期待就不一样，你就上来就会觉得这个哇好漂亮。但这个二就刚好反过来，一开始就是一的那些老的和觉得你怎么还这样。
但很可惜，我真的怀疑很多人坚持不到那一关。
为啥呀？
就是可能太被阴啊什么的，后面我再说这边。
哦，好，行，
对，可能死的烦了就不玩什么的。
还得再夸夸什么？那我挑个优点说。
这关太靠后了，对吧？ 就是快通关的时候会碰到这一关
啊，来回用了两次，
而且还用了，好不容易就他舍不得嘛，老子好不容易做一个新的，我他妈得用两回。
是，哎，那在这儿咱们接下来应该也要讲了，就之后我们聊到的话题应该就会涉及到一些剧透了，包括什么 boss 啊，某些具体的关卡和杂兵配置啊什么的。
嗯，
所以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就是自己想玩但还没有玩通的话，你想现在关掉广播还来得及。
那我再说一个不涉及剧透的一个优点嘛，就是说。它这次整个的难度曲线啊还是算比较合理吧，就稍微前面一周目前面稍微难一点儿。
这游戏有难度曲线吗？我怎么觉得
有一点吧，有一点
啊，
就前面三关嘛，你什么能力都没有的时候，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难。当你逐渐学会了这个游戏的各个系统之后啊，你熟悉了之后，
嗯，
那慢慢难度曲线就是越来越低了。
嗯，
但是到二周目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吧，哎，
卵用没有，
是又回归到了这个，你已经非常熟悉这个游戏之后呢，又变成一个刷刷刷的游戏了。
啊，是他本来就想做这么做嘛。
对，
但我对难度曲线这个事儿，我觉得意见我不太一样。我是对这个游戏的难度曲线没什么太强烈的感觉，
没感觉，那很正常，
就很平，反正一直那样。
我是做
一周目，就是你也在提升，怪也在提升，反正你来到新的地图永远是两刀秒你。当然我是亲讲，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别的体验。
我觉得咱们优点说到这也差不多了，因为我发现刚刚大家讲的每一个优点后面
都
能接这个但是
对，
然而
对，
所以我觉得
好话不能说完啊。
从这个地方开始我要讲啊，就是我为什么对人王一开始就有一点不满意，包括人王二的第一册开始就很不满意。
哦，是吗？多说点啊。
这个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惋惜，就我觉得他有那么好的题材，然后有这么多好的系统，包括残星啊妖怪这个系统坐在里面，
嗯，
但是他包装那么好，他里子不够完美，你知道吗？
完美是什么概念呢？
他本来可以做到很好，但他不够完美。
就别说他不完美嘛，就真的不好。
哦，是吗？这你敢这么说？
我感觉到就是有，它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哎，说说，
就是怎么说呢？我见过大海了，我不能假装没见过。
你别老说这虚的，你给我说点实的吧。
不是，我知道以前忍者组他在做动作这方面的平衡方面有多好，但是就是从不是针对小弟啊，但是确实是从他接手以后，忍者组的这个AI 和动作数值平衡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哦，
其中就是包括比较细节的，就是龙马刚刚说的，如果我是走轻甲流，
嗯。
我玩下来就是游戏的前半部分，我产生的最大印象就是有个人从我身边跑步跑过去，他掀起那阵风给我直接刮翻在地，掉了我半管血。
嗯，
就是那种他那个怪指甲挠我一下我就剩一丝了。
这不就是转角遇天狗吗？
对，这个就是之前有些新闻的时候，就是那个谁西蒙就说他最后玩不下去游戏，就是他觉得死得莫名其妙。
对，
是因为人王经常有一些那个怪的攻击动作很小，就看起来不是一个很严重的攻击，可能就是随便碰你一下，或者是拿尾巴撩你一下，很轻微的攻击，然后你会掉血非常厉害，
嗯，
就是你的视觉的直觉的感官和你最后承受的那个反馈是让你觉得意外的，说怎么能这么疼。
是，
对，一般的游戏就是如果他一下要打掉你大半管血的话，他肯定是一个能明显的让你被打之前就知道这他妈我中了就要够呛的一个招。
对，
人王不是随随便便就是拿枪嘣一捅你就要死，就是
地上一个小鬼连扑你三下，对吧？
对，
包括他的投技，就算我能理解你
一个投技，很多人骂这个。
我假设我能理解你一个投技能秒我，但你那个投技的前腰一定要普遍大于你的其他小招式，
也太短了，对。
那
他的那个投技能压你起身，你知道吗？
对，
像玩格斗游戏一样，
对对对，
很有意思，这就很懵逼。有的时候
就是我当时那个就 A 测的文章里，就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他就是特别追求要难度，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自己讲老讲死你起你给，就是他好像就觉得有一个错觉啊，我一定要特别难，让你们狂死，
嗯，
玩家才服我。
他应该是有设计，就是让地图上每个角落
啊，
你玩家得死在哪儿。你说是不是？
嗯，是，
他肯定有这种想法。
对对，就关卡另说，就是个怪的设计，我是觉得他就是硬要追求说，我得厉害，就是让你特别难，你
得死在这，对，
你才服我的游戏才好。他进入了这样一个误区，这可能是我的误会啊。
他可能是有点钻牛角尖。
而且再一个呢，他在这个这样的主导思想下呢，他增加难度的方式呢，我用我的话说，比较下作。就是玩家玩人王死的时候有一种不服的感觉，你懂吗？
我懂，
就是凭什么我砍你十刀二十刀你才死，你碰我两下就死，而且你那个动作如此之小，你那个一招秒我的那个招如此没有前摇。
就 boss 不说嘛，就说这个中型怪，
对，就普通的怪，
对
对
对对，
啊，我觉得阿斌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我想说的是，就是那我假设作为一个新手来，他如果告诉我设定就是这样的，我能 就我能，你可以跟我讲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打、
嗯、
我可以用腰反，我可以用什么，我都能接受、
嗯、
但我之前是从忍者组之前的游戏玩过来的、嗯、他之前的就首先说我们就是人和其他杂兵是相互一个相对平等的，
对，
我不用说砍他几百刀他才死，
嗯，
然后他砍我一两下我就死，他我就算我砍三四刀他就会死的情况下我也能挨他三四刀
啊、
嗯、就是、
公平是吧，
就包括是就硫酸脸亲自做的那几个忍者龙剑传，
嗯，
都是就以他也被包装成一个高难度游戏，就包括硫酸脸他自己也说这个游戏你打不过你就是狗嘛，你就是人犬嘛，但他其实他难就是难在就是让你手忙脚乱，你会觉得是我自己出错了，
嗯，
我知道思路该怎么做但我手没跟上，或者我要再想一想我要怎么应对这个情况，但是从小弟接手了西格玛以后他就变成了我远程一个兵拿个枪打你一下就半管血，我碰你一下什么直接被秒杀
哎，对，那骷髅射箭一下能射我半管射我半条血、就
是这亲甲没办法
这我能怎么理解啊，就是因为之前就是说用的360，所以硫酸脸做的那几个忍龙它大规模就是有很多数量的杂兵出来的时候会导致拖慢掉帧嘛、哦、小弟说我为了解决掉帧的情况、哦、我把你这个场景里面的兵种数量砍掉一大半，
嗯，
然后这样数量不就少了吗？那难度怎么体现呢？我就把每个杂兵的伤害调上去，
嗯，
但是调上去以后他没有自己打磨，
嗯，
就导致每一个杂兵第一刀砍你就哎我没死，但一刀砍你70%血，然后砍你的那一刀是有硬直的第二刀补上来你立刻就秒，
就硬难呗，
对、
啊、
对对对，
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他会让你觉得这个地方我知道怎么做，只不过我一个小失误你就直接让我损失了整次的这个挑战，
就是玩家的感觉就是似乎好像我和这个怪就感觉不公平，凭什么 对吧，你玩黑魂的时候其实这个感觉比较弱，人黑魂是什么呢，就是你打小怪其实也是两刀，
嗯，
但小怪打你呢其实也没那么，就是至少你不会这么强烈的感觉，就是被欺负的感觉。
但我再补充一点，我是那个斧子加炫棍嘛，然后重甲开荒，
行，
然后我基本上是感觉这个怪和我是平等的，你知道吗？
嗯，
我砍怪大概是6刀加2个5技嘛，那个大怪就中型的人形怪砍我是4刀加一个那个红的大招什么的，
有没有那么硬啊？我操，还4刀？
差不多吧，就小刀4刀加一个那个大的那个大招呗，
行吧。
差不多，我基本上感觉他跟我是对等的。
对，我觉得这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虽然还管这个游戏叫 ARPG
啊，
但其实人王在我看来是一个严格分开，它叫 ACTRPG 就是ARPG 是建立在 RPG 的基础上、
啊、
让你有一个动作性，但人王不是，你要么把 ACT 走到极端，你可以就是跟我一样就是真的脆的跟纸一样，但你真的就砍他几百刀，然后你不被他一刀砍到，
就厉害是吧？
打得很好看，或者就是你完全走 RPG 那一套，就因为我很怕受伤，所以我全点了防御。
嗯，
就是他只有你把这两个都走到极端以后，你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
嗯，
如果你卡在中间的话，你就会时常受到说，哎，我砍他那么多下，然后但是我反馈就我没有 RPG 那么厚，我就被秒了，或者就是我砍了他那么多刀，我觉得我很帅，但很无聊。
我稍微扭一句，就是二代比一代好一点的这方面。就是二代
那肯定啊，
二代对卡在中间这部分人稍微友好了一点，
有妖怪计了、
啊、有稍微友好了一点啊。
我就试一下用炫棍和斧子嘛，斧子刚刚说是基本上对等，但是用炫棍那真的是能打很久，能跟一个大怪啊就绕圈玩，能玩两三条金力啊是
对，所以阿斌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也是我准备要说的几个大的缺点里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就是整个这个因为这是也不能老说小弟是安田做的嘛，
对对，
安
田，
咱们说这个忍者组啊对这个挑战性带来的乐趣，我觉得走入了某种误区或者是比较偏激的理解，
嗯，
就是他固执的人像我刚才说的，我一定要把这游戏弄得特别能虐你才服我、
嗯、
对吧，把这个当做一种乐趣，然后呢就是无节制的就是弄把敌人的数据往上调啊，然后给这个敌人的攻击加这种特别多的这个方向修正啊，就是你一定要在最后一下躲，你早躲的话就还有 counter 啊，很有很重的这个惩罚。然后
就是
追尾性能，
它里面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的背面向敌人，或者你某个动作没做完被人打断，就是龙马刚刚说的 counter 的话，它的数值会再有一个系数的翻倍，
对，
就导致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枪捅，但是如果你回避没回避到位被他捅到的话，那个伤害可能直接秒你。
对，这是增加难度的方式，比如说前摇极短，甚至都几乎没有前摇的那种秒人技啊，
嗯，
然后有一些这个敌人的那个投技，或者是那个就是像那个有个那个蛇女那个怪。那个扫尾巴那一下，就他那一招的范围和你的视觉绝对是不成正比的，就是你觉得你在范围外，他绝对扫得到你。
有很多玩家会以一种这个招能躲啊，我就能躲，来反驳你。我不是说你这一点有问题啊，而是你作为一个游戏，它在视觉上的反馈和要和你的操作反馈是有一个正相关的。
对。
而不是说我看到这个我以一个反直觉的方式去躲，然后
你练终究会习惯，
是、
这个是对吧，你练终究会习惯，
这没办法、
啊、我们也能躲开了现在啊，我们只是说这个事儿啊，你尤其在第一次刚体验的时候，这个整体来说就不是很爽，当然
我们这说基本上都是前面就你刚接触这游戏的时候的体验，
对，然后你还得结合他刚刚说的那一点，首先他这一招是反直觉的，如果你是新遇到他，你被他这反直觉的扫一下，你直接就被秒了，就导致你体验很差。
嗯啊，反正就是难度和这个怪物设计这方面，我觉得就是是一直是这个系列的一个毛病。
它不只是这个系列啊，就是从硫酸脸走了以后，
你就是这对人不对事嘛？现在就是，
你这个就把一个人抓出来，你知道吗？
就我不是针对他这个人，但是他这个问题确实是这么多代，就是他接手的游戏这么多代以后一直保留下来的一个，就是他让我有一种打磨不够的一个感觉。
是，
就是它这个系统和什么数值，它肯定也想过了，但它真的不是说让不同的人长时间在玩这个游戏，然后给他一个反馈，然后他还能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去对它进行修正。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比较，
这个玩过应该都能理解我们说的这个是什么。
嗯，
然后我想再说一个，就是我觉得啊，这个游戏最应该改的地方，我一直在说的这个。
哦，是吗？
最我觉得最不对的地方，就是很多喜欢这个人王的人，就特别腻歪别人说我们人王是魂 like， 你发现了吗？就是他们
确实怎么说呢，
对，他们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人王最核心最精粹的东西上，就是咱们刚才夸过的那个最大优点，就是他动作系统上，就是你们魂哪有这东西，哪有我们这好，对吧？你凭什么说我们是魂 like， 对？但是呢你得知道，这个魂不是别人说的，是真的是他们忍者组非要这么做的。
嗯
对吧，你好的那部分确实是魂本身都没有办法超过你，但是你得想想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的说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既视感，就是因为人王照搬这个魂系列的关卡设计。而且呢，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个东西对它的核心玩法是不止没有帮助，而且是跟它的核心玩法是冲突的。
哇，这就是我接下来就是我特别想提的两点啊，就是这个组做游戏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只学形式不学原理。
哎，就说这个，咱就说说这个学形式不学原理这个事儿啊。魂系的这套东西啊，就是、怎么说呢，他最后学到人王从魂的学了啥呢，就是狭窄地形，然后就是岔路、捷径、篝火，然后坑玩家的陷阱，这是就是他认为的魂，就是从就是人王就是忍者组理解的魂，不就这些吗，就是我给你看岔路，然后倒插门，是吧？然后、这个、
至少他在地图设计上就是按照这四个思路去弄的吧。
然后每隔一段有个篝火点，然后最后就是到处给你整陷阱，这就是魂，这就是他们理解的魂。但实际上呢，魂的关卡设计精髓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玩法和叙事和整个的游戏的氛围是一个统一为一体的。
而且它很多看不见的地方都是有打磨过的。
对，而且什么呢？就是魂玩的时候有一种让人产生很强烈的探索欲望的这一点。
是个冒险者吗？
对，包括这个魂系列大概认为最好的这个血缘这一座也是我最喜欢的这一座，就是这个可以说这个游戏里几乎就是每一个地图每一个大的地图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和氛围，然后每一块有一种每一块砖都在似乎在向你说故事的感觉，就是好像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是
他
每个
就一点点仔细铺设计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
对，但是到了人王这儿，他只学了刚才我说那些皮毛就是这些最核心的东西都没有，他就是永远是黑乎乎的一片。对，所以玩人王的那个人王的关卡给我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可能这么说有点狠啊，人王就是一个整个游戏只有病村一关的这个，都是一个风格啊。所以就像刚才阿斌说的，最后来了那个就是龙珠那一关，会有一种啊，还有这种关呢，感觉很惊喜的感觉，因为它前面都一样。对，就本来你就没有什么就是变化的环境，对吧？结果呢，你那个村庄里也好，城镇里也好，野外也好，都差不多，黑乎乎一片。
他对这个战国的地图设计缺乏一些自己的这些理解了。
对，因为在魂这套东西里，就是那个让玩家产生探索欲望和你探索之后发现别有洞天这种感觉，是整个这个设计里非常重要的一种体验。
就有时候你觉得这块风景也是对你探索的一个回报吧？
对，你会发现，也许这儿没有什么好装备给你，但你发现，哎，这怎么是这样的呢？是吧？这是不是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啊？
你站在一个高处，你往回一看，下面原来是我探索过的这块区域，
对，
还挺好看。
对，
但是人王就是他又没有做一个 RPG 一样有装备驱动，又没有像一个 ACT 一样说那里有什么东西挑战你，就是有很多的地图，你 你甚至知道了 BOSS 在哪以后，我没有那个驱动去探索它那个边角，它我会期待它给我什么好装备。
对，
它这个反馈也做得不够。
对，首先就是本身这个地图设计和美术啊这方面就它没领悟到精髓啊，这个不好。
嗯、
其次呢，咱就说这个本身和它这个动作系统的结合，就是你这种狭窄的地形啊，我在玩这游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摔死。淹死，然后死于他各种精心设计的那种怪的陷阱。
这座淹死还算好的了，
以及
淹死还算好，
以及这二代有一个什么变本加厉呢？就是交叉火力，就是那个远程敌人的交叉火力，就是左右两边各有那个火枪手，而且那个火枪发射速度，然后正面有一关我他妈几乎以为叫我在玩 COD。就是两边火枪打着，是那个后边弓箭射着，正正有个大火炮轰轰的打我、
哦。那个地图我后来又重新走了一遍，它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刚好全部绕过去的，但是它就是那种极端的要求，你一定得那么走，或者
你就
没办法，
或者就先把那些
对，我知道它这么设计，其实肯定有一个解给你，
是
对。但总体来说，这个魂这个东西，你放在它这个动作系统里，就有一种啥呢？就是玩家，我明明我感觉我打了一身还不错的装备，
身搬硬套、啊，
然后我也练就了一身很不错的武功，
功夫不错了，很熟悉，嗯、
但我根本没出无数施展，我边边虚虚的就被他们阴死了，就。
你说到这个火枪我他妈就来气，就是有个人正常火枪那个节奏都是一样的嘛，碰碰碰是吗？但是我有一次被打中以后我还剩一丝血了，我心想我吃个药嘛，然后按照他那个节奏我就没有躲到掩体后面吃药，结果他开枪的节奏变了，忽然变快了，直接给我秒了，就我就很不理解。
我们从建议的角度来说，以我的经验来说，你绝对不要在人王里和任何一个小怪去对狙，你是绝对赢不了的，
但对局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
就你不服，你他妈一个小骷髅，我竟然对不过你，就
是，
然后结果你确实对不过。
有的时候确实，如果他出手很快的话，你距离不够，太近了。
总之就是，他有好动作系统，然后把结果这个魂这个东西加过来之后呢，就玩不痛快。
地图这个有太深埋一套了，
我学一堆招什么的吧，我等着跟怪就是来正面来一个这个咱们正面的对决，我好把我这些技能
用。我会武器，我武器很熟悉了，然后我腰反很熟练。
对，
你当时来个人跟我单挑。
然后我对这个每个招、每个妖怪、每个怪的那个出招、抬手，还有回避针什么的，我也。差不多的，
我觉得我现在很牛逼了。
是我现在百般武艺了，就等个人来跟我过两招啊。
对，然后被火枪干。
然后你别说火枪，就是他不经常有些场景上面会掉下那个乳女和那个蜘蛛吗？
树上掉一300多斤的大猩猩，还掉三只，树上七个猴，七个猴。
我被这种阴死啊！你可以说他这是专门做机关来阴你的，你抬头看一眼能看到他，我能理解。但是你要说在一个山洞里，就是你地上全都是蜘蛛蛋，我会有一个警惕，怀疑这个地方会不会有蜘蛛。我他妈到了一个城堡里头去开门，上面掉下来一个蜘蛛，你告诉我为什么？然后蜘蛛还把我秒了，
他就在那放了一个呗，没什么没有，
就是
为什么？
他这种说白了就恶作剧嘛。
他场景跟
这个
危险没有
黑
魂关系，
有没有这东西？
有，
肯定是
有。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它有个度，就是你在游戏里有那么三两次，给玩家一个小惊喜，吓你一跳，
而且别给我吓死了呀。
对，就是适可而止嘛，就还行，对吧？黑魂也没有说他们像人王这样，每一关都至少有三次能黑死你的地方，就是一关有三个我都说少了，就几乎每一个转角，它必然藏一个什么东西，
而且藏的那东西能秒你。
每一个蹲在那儿的怪露出后背给你，但是不要上去被刺，那一定有旁边还有一个兄弟等着被刺你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跟玩家玩恶意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有个度，就是。那个谁大巴说哎，我觉得我习惯了。
是我其实一开始，因为我玩过很多这种类似的游戏嘛，
是
对吧？
嗜血代码什么的，是吧？
对，也不光是嗜血代码、对，就因为我玩过这种东西很多了，然后基本上对这个东西没有感觉了，你知道吗？这也是有个错觉，就觉得
这就跟你有一个特别调皮的同事，就没事你上班的时候就在门口等着吓唬你一下，
是
对吧？你说你每年4月1号或者什么时候玩一次，哎，这个同事很可爱，你他妈天天整，一天整三回还，那你能不被打？我就习惯了，那你能不被打？这谁也忍不了，对吧？
是
你说习惯这个事儿，那天我开玩笑的时候，我说你每天早上起来有人抽你大嘴巴，连续抽你一年，你肯定也能习惯。但这不代表就你就应该被抽大嘴巴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有个度。
我说习惯，但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不是很好，不是好事
啊。
对，他黑魂他不管怎么说，他是让你心里有个预期的，包括他故意让你看到那个怪的屁股，让勾引你去背刺，或者说暗示你这个场景里可能会有蜘蛛。
对。
他这完全没有不相关，然后故意整你还要把你整死。
除了设计的精巧性以外，就是量上度上本身这个也绝对你要把握。
他们可能
不能这么
在做地图设计时候有这个 KPI，
就是
需要你去
谁但谁设计的那个陷阱的死的最多，哎，这个人涨涨工资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这人设计的可以、啊、
这他妈什么公司啊这是。
对，然后还有一个毛病，就我刚刚说的他们只做加法不做减法。
你想说装备的事吗？
啊，
你想说就是装备数据这一块吗？
啊，不是不是，
啊，
我应该是跟你分开的。
啊，那行，那你说这个，
他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就是，就是刘三连，就我们不说小弟不好啊，就是刘三连他本身性格特别刚烈，所以大家对他印象强嘛。但是他离开公司以后，公司他作为一个商业公司，肯定是要以商业来考量的，
不挣钱嘛。
对，当时他就是忍龙三为什么被大家骂呢？是因为大那个时候出现了 DLC 贩卖的形式，
嗯，
他就只学这个 DLC， 他把一个动作游戏。嗯，只留一把武器，剩下所有武器全用 DLC 的形式购买给你加进来。
哎呦，
这必须要骂。但然后这回也是，黑魂或者说血缘那个模式好了以后，他就学，
是
完全学过来。然后到这回里面，
他比较喜欢学现在大热的一些这个游戏里的形式东西拿进来。
对，然后忍龙三被大家骂了以后，就觉得你东西太少了，那我要怎么办？我要加，我要把原先忍龙一和二的那些系统得全加回来。
嗯，
但是我把忍龙三的那个断骨系统还保留了。断骨是怎么回事？
嗯，
就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反击他，然后你就能秒杀那个敌人。
嗯嗯，我知道。嗯，
但是你这个系统是不是和你之前二的那个断肢稍微有一点冲突呢？断肢是你要先砍断他
的
肢
体，
然后才能
秒
他。
对，
那这样大家是不是就更倾向于用你的断骨来解决他这个呢？他也没有调整，他就完全加回来。
他肯定心里想的是，我觉得我断骨挺好，那你们非要说断肢的，那我给你加回来嘛，你爱用不用呗。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就是只做加法这一点到二里面也体现，就是我要加很多新东西，但是他对原来旧的东西不一定说我要删减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我让我觉得这个游戏我拿到以后我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给我的选择太过繁多了，但是只有可能说大巴说的那种重甲流适合一些新手玩家，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他，哦，数据太繁杂了，
他没有对这个整个系统做过一个整体的评估和删减，他，
嗯，
就是单纯的加进来，然后只有一条路是对的，你必须要一个一个试，其他路全都是差
别。没有一些那个对新手的硬性引导。
对,
对
你说这个，我就接着说这个数据的事儿。
嗯，
就是说，就是你说这个有很多选择嘛，就是说我也在说，一直说人王是需要做减法的。然后我也跟你完全一样的观点，就是二代它其实一点减法都没做，还变本加厉，就又往上加了东西。你真正开始刷二周目之后呢，就一个是它现在游戏是这样一个状态，一个装备上大概得有四五个词条。至少了吧，对吧？然后呢，还有武器，
有
套装效果五到七个，对吧？两件开始，两二三四五六都有套装效果，
二三四五六七嘛，
七对啊。然后武器上一堆词条，
武器上起码有四个了吧？
两个饰品上一堆词条，然后你还有天赋加，你的守护灵有加成，
守护灵对，
然后势力有加成，就是你加那个势力战，势力上对你选不同的势力是有两个加成的。
对，那个守护灵上面带的那个魂也会有，
这些还都是一代已经有的。请看啊，二代还有这些都还有，又加了魂盒，上面有五种到六种的词条，然后又多了个茶器，就是你往你家里摆那个茶器，还有加成，反正就是，而且导致什么呢？就每一个词条加的那个量，那叫一个小，就经常能看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是加百分之二，
加百分之零点六，我
到百分之五都算多了吧？
百分之五绝对是大加成，那都是
对
五件套装效果出的，哎。这个基本上单看一件装备那个加成就是基本上到忽略不计的程度了嘛，你要堆起来，所以说这个装备最后你如果说往一个方向堆，你说你每个装备都词条你反复调整到同一个方向上，
不是说堆不了，就是你这个事情变得很复杂，
有没有用？你百分之一百分之一搞起来有没有？绝对有用，
绝对有用啊，
绝对有用。对，
就看了很多秒杀视频，
所以说明啥？这个装备不是设计它不好，是它太冗余，你弄那么多干嘛？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些就是有涉及到数值的游戏背后，你有百分比的数值，你都是要必须好好考虑的，因为百分比很小的改动都会对整个游戏有巨大的影响。
没错，
就包括我是用双刀的，我打个比方，我先用双刀下段，然后我正常去砍怪，以我差不多比他那个推荐等级低个十几级的程度来看，我砍怪一刀是三十级，但是一旦我下段流转用出来以后，我赶快贴近他，换成上段那个奔山砍他，一刀就能有九百。
你说这个，刚才咱们还说的只是装备上数据上，这个游戏还有一些来自于动作系统上的一些加成，就是你每个武器每个动作还有所谓的动作值，就你这一招其实是有这个伤害加成的，怎么计算你这一招的伤害跟平砍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导致说你实际上这个伤害最后结果复杂到玩家都不想去管它了。
对，
反正我就差不多穿吧。 就是这个东西给玩家太多负担了，就是我已经无法考虑了。你不像说我能比较说8%的这个和9%的那个到底谁更好一点，
嗯，
现在是1%加0.5%加0.5%就然后和0.5%加0.5%比到底谁好，我怎么比。
是一周目的话大家应该都是那种差不多串了就行了，也不会再管那么细的
东西。对，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就跟很多人说的是，谁让你管那些了，你就挑一个套装穿嘛。
是最后给大家推荐给新手都是你看着等级差不多你就可以穿
舞女啊什么的，是吧，这楚什么重啊什么的穿一穿很适合开荒啊，挺不错的啊。是，那你既然要这么弄装备的话，那你弄那些词条干嘛用？你告诉我，
你干嘛要让我 RPG 呢？对吧？
就是如果像你们说的说，你可以不管他去穿，那我都，你既然都让我不管他了，你为什么还要弄那么复杂？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而且这里面很多没用的，像什么减少跌落伤害，宝物侦测，不消耗某某道具%几，而且还个位数个位数的给我加。然后什么空手攻击伤害，这可能阿斌喜欢，空手的外刃嘛。
没，那挺那个啥的。
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用吗？那不能这么说。
它需要你去每个装备都给你刷到好词条啊。
这类东西真的是就是所谓的这个可以，但没必要。就是你有些有游戏里，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动作游戏，并没有什么太多数值系统，你说你装备上给我加一个什么减少跌落伤害，可以有。但你这游戏已经这么繁杂的数据系统，你还老整这些，我就觉得就是反正是我就觉得可以，但是没必要。因为
大成型的时候你配装就需要你耐下心思来拿个笔记一记。
对对对，
别的网络游戏我也没玩过啊，因为它这一套就是有一些来自于网络游戏的东西嘛，就是至少我玩过魔兽这个这么多年都几次的压缩这个数据，它压缩的不仅仅是把这个数值就从几十万再压回几百，而且也是对这个怎么说数值系统做一个减法，就是越来随着版本更新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发现玩家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搞的就是搞不清楚装备哪个好哪个不好，
对，
他就把这个再压缩回来一点，让你可以明确的把它简化成几个极少数的东西，让你看见。
网友有职业嘛，这个有武器嘛，
对啊，
差不多有点相似的地方。
所以很多玩家说，我们一直老是说批评游戏说不好，就是我们老是提说你骂他说这不好，不提建设性意见。我是觉得我们只是玩游戏的，就是肯定没有人做游戏的懂，所以我们就一般不太好瞎提意见啊，但是今天在这儿，我人王这个，我就
今天是真懂了，是吗？
我就不要脸一会儿，冒大不韪，我就提一点建设性的，就作为一个完全非专业的人，我提一点建设性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怎么改？
你觉得人王二不好，你就应该提意见去改善它，
这才是真玩家，是吧？
可以，
对，我就试着提一点可行性。
好，听听。
首先，这个装备啊，
大家也提提，大家听听。
对，
啊、
你们也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到时候留言的时候也
讨论嘛，对吧？玩游戏也不一定就是光玩啊。
游戏里一件装备上就需要用文字去描述的一个属性，绝对不能超过两个，就一个其实就挺合适了，就是一个有它有个基础属性，然后只有一条是在这之外的，比如说在。给你什么什么什么几率增加%几？
我觉得吧，这个事情是两个词条加一个属性吧。
就属性咱不说，就是对玩家玩游戏的这个体验来说，就是你一件装备上需要用一行字来描述的一个效果。
嗯，
这种东西不应该超过两个，不然的话，现在文王就是我打开这个装备栏，跟看小说一样，就是五行，
对，
就看起来很烦，然后它对这个信息呈现效果也没有效率。
嗯，
首先
你得每个都记，都没有什么特，而且还有冲突的，这个是
就不直观。
二代里面有一些那个词条会冲突啊。
对，
这个如果是还是看别人试，如果你自己不试的话，你可能就不知道。
而且这个语言描述的东类的这个加成啊，应该要这个更直观一点。就比如说，就是某某某某情况下伤害增加%多少，这一看就懂。现在人网有一些，你看完那句话，你要想半天是什么意思，就有一些这种词条。然后呢，缩减词条的这个总体的数量，就是把那些。可有不是说完全没用，但确实没什么大用的东西都去掉，保证这个装备上、都是些有用的东西。
或者我觉得魂这个东西，你上面就别要词条算了
啊。这个往等一下再说，
对对对，
这个、
魂我
而且你变少词条之后呢，这个词条的力度加大，你别老整一条给我加0.6%，你闹呢？我不要五个词条，我就要一个词条，你给我加5%就可以了。就是我到时候我明确的我知道我穿哪个是往我要的方向去，
就我同等能也能有一个对比，
对，
这就很简单嘛，就你五个装备你能凑出几个比较好的效果，
这玩家真的能去考虑一下 啊，对我来说这个比这个好，如果我要使那个武器的话，反过来是那个比这个好一点，
嗯，
这很清晰的知道就可以了。
对，
现在就是完全比较，就是有的时候完全比较不了，
对，还有
乱七八糟
这一点啊，我举一个比较就是实际在游戏里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用同一种道具，只不过它稀有度不一样，一个是白的，一个是紫的。
嗯，
然后紫的它不是磁条多一点吗？
嗯，
白的我是可能等级高，所以防御力比它高个五十。
嗯，
是。
那玩家我不知道怎么比的时候，我就都穿上试试。
哎，
然后他穿上以后直接到游戏里去试，发现还是一下被秒，
没什么区别，
没有任何意义。他不知道这个紫色磁条它稀有度为什么稀有在这儿。
对，那我想说，为什么人王现在做成这样？就是我分析了一下，其实就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因为他这个个人属性系统也是生搬硬套黑魂的那一套的。
嗯，
就是他那个体心记勇刚那一套，其实就是从黑魂的那个那一套硬搬过来的。然后九十九上线嘛，对吧，
加血加气
封零九十九。而这个游戏呢，从二周目开始，如果你刷起来那轻就随便就几百级了。所以如果你对于一个基础属性九十九上线的那个属性来说，就很容易就冒了。
对
对，所以呢他装备就不加这个，就是他因为他这个来自于黑魂这个技术属性不适合装备驱动，
嗯，
所以他硬给装备又做了一个刺激的属性系统，也就是现在这么多磁条，这是他导致现在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数据系统伟大不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其实是有两套系统的，人是一个，我自己有一套，就是这个新体技这些属性，装备没有任何加这个的，装备自己有独立的一套刺激的，
嗯，
所以这个是导致他乱的一个原因。
这次人王二的那个加单项数值的上限还是九九啊，没有突破，
对，没有突破，
对，我试过了。
所以我是觉得我的一个改的方式就是应该把黑魂丢掉，真的对不起，请把黑魂那个丢掉，它不适合你这个游戏，真的从各方面讲都不适合，就把这个突破了，你的装备也是加体心技勇钢，把这个九九突破，把它的加成变小，
嗯，
就是可能一点体一点力没有现在这么厉害了，
嗯，
但是呢它是超过九十九的，你可以把无限的加，就是像让它像正常一个 RPG 游戏的属性一样，你可以往上加上去，
加出特色来嘛。
对，然后你的护甲也是基础的，
啊，
比如说忍者类的护甲，我就是这上有忍加成，
嗯，
我咒术类护甲就是有咒术加成，对吧？咒术师套装，比如说我使枪的套装上里头，我就是给体加成，对吧？这不是挺好吗？然后呢，我只在这个基础之上给每件装备好装备加一个绿字的特殊的效果，
对
啊，
就分清楚啊。
对啊，我一看这装备啊，这个装备加体，我知道我是使长枪的，这适合我。
啊，
这个加心，我一看就知道这适合我。
嗯，或者那个绿字说 啊，这个对你中段用枪有帮助。
对，然后我再看底下那个词条，哎，这个也挺适合我。或者说啊，这两个都加心，但这个词条更好一点，就一条反正。
嗯，
哎，这不就玩家很清晰的可以配装了吗？
是，
对吧？我是觉得这也是就回到刚才那个，真的魂这个东西一定要丢掉，
嗯，
请一定丢掉它。这个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这个对它的装备上的这个。怎么说建设性意见吧，
改设，啊，
对，我就觉得这是真正的 RPG 游戏应该做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吧，反正
这个是本来的 RPG 游戏的这个做装备的思路嘛，对吧，
嗯，
对，然后
什么职业穿什么装备嘛。
对， 对，
但与此同时啊，嗯，我就另一个疑问就产生了，啊，难道
他们就想不到吗？
不是，难道忍者组就想不到吗？
对对对，
人家做游戏的怎么可能比你玩游戏的还想不到这一点呢？
是，啊，
但是你回过头来真的想，他们以前的游戏就有这个毛病
哦。
而且包括之前测试也给他写信，他有的地方确实是改了，但是就是大的系统就仍然没变。他以前就是有玩家反馈说忍龙那边试炼模式比较好玩，那我就加嘛，
嗯，
然后到西格玛里面他确实加进来觉得就还行，但是到 PSV 那个忍龙里面他甚至是又加了一个高速模式，就是让你的人和boss 全都在 1.5 倍的速度下玩，然后因为是西格玛，是他那个就是所有的招都能秒你的，
嗯，
就是你在里面活3秒，
嗯，
就导致那个模式到现在全球没人能打过去，
是男人就撑30秒，
就是你就搞不懂他是真的没有测试过吗？这个游戏拿出来卖之前他们真的不测试吗？还是说测试了以后他们依旧坚持觉得没法改我还要拿出来？
但我觉得动作游戏可以容忍这种让别人过不去的东西啊。
就是你作为一个游戏你做出来，就是他们自己玩的话也应该意识到这个游戏就完全不可能有人打过去，
动作游戏嘛，高难嘛，
对，说起扔把魂扔掉这个，就是我觉得刚才咱们说场景啊，整个关卡设计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扔，
嗯，
该扔就得扔，该摒弃的就得摒弃，是吧？刚才就解放这个基础属性给装备，然后呢，给这个关卡设计也解放，就是场景真的变开放一点，
嗯嗯嗯，
怪多其实我觉得不是啥大问题，你别老两刀秒我就行，
对
对吧？让我这些武技真的让大家玩爽了，这个上下翻飞把这个武技这个系统突出出来。
他所有东西都好像是矛盾的，他又要你探索，但他又能秒你，他要你去尝试，但是又不给你直观的体现，
你多点怪。让大家多打一打，多用一些这个正面战斗的东西去填补这个游戏的时间，那个陷阱什么的少搞一点，
嗯，
这个惊喜这种事 surprise 这种就有一两个，我觉得
别太多了，
差不多就
你可以有，但是你给我留个后路，让我躺一下以后我能安全的吃个药再回上来，
然后场景做得漂亮一点，我觉得这个 就是对，我觉得就是关卡，就是这个三 D 麦瑟维尼亚，或者说咱们说魂的整个这个关卡这一套，
嗯，
并不是不好的东西。这枪庭设计怎么能是不好的东西？肯定是好，
肯定好啊，怎么能不好？
但是你得结合这个怎么说？这个结合你的本国的实际情况，
本社的实际情况，
对，有这有这个社会主义特色是吧？你这个你的武技，你的动作系统有是这样，那你就不应该就是把这个场景完全照搬黑魂的那个比例。其实那个他的人物和场景强的什么的那个比例还是就是过于黑魂了，
嗯，
就是把它放开一点，你的整个这个关卡架构还可以是这样。
就比如说很多房顶，你看着像个房顶。其实也就是
一条小道
、
对，
你想跟上面的人吧打得很爽，那也还是等于在一条这个小路上打，
就逼着你变回合制，因为很危险
啊，
要不掉下去，要不被砍嘛。
你有招你不敢用嘛，
所以你就等着他，现在他打你，你打他打你，你躲，你打他，对，就只能是回合制。其实你游戏完全不是一个回合制。
就你很多玩这种日本游戏吧，到了房顶上都算是一个很开阔的大场景，
是吧？
对，
那你上去以后还要防着哪儿有人拿枪打，一枪还能给你秒了。但还有就是从一大家就能明显看出来，像什么西国无双那种单挑战，
嗯，
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有那么多招式，
你杀我那么多次，我也不觉得不服气，
我可以赶快就进来再玩。哦，然后不是我说我在冒险地图情况下，我身上存了20多万，就我一周目啊存了20多万，我可以升好几级了，
嗯，
往前跑，然后我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杀了，
对，天上掉一什么东西给你秒了，
对，
这是什么体验，对不对啊？这个确实不好。而且啊，我再提一个，刚才我不是说那个对这个二代的这个妖怪变身妖怪化不是很满意吗？
嗯，
我是觉得你既然提出来这个主题是人妖在一个
妖人吧
、啊，在一个身体里的话，我觉得他没有突出来这个人这个各两种人和妖的能力各占一半的这个特点。
嗯，
虽然这个妖怪技和妖反不错，但是我觉得那个变身这一下，我觉得不是很给力。我觉得他要不就参考一个游戏。叫做波斯王子三王者无双，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就它里边有一个那个会变成恶魔的那样一个形态，它的那个处理就是那个在特定的场合变成恶魔，但是血会一直掉，你只有去持续的杀怪才能给自己回血。
嗯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文王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一进入那个这次新加这个长按，
哎，我觉得
他其实想让这个妖怪化来应对这个长按嘛，因为你在长按里妖怪都变厉害，
你也是
妖
怪嘛，但他不明显。
但其实玩家进长按里也不敢变啊，因为那个变的时间太短，
嗯，
效果也不明显，
而且我还要攒那么久的那个。
对，我莫不如觉得像就跟波斯那个像波斯王子一样，你学一下，我进入长按，玩家也自动变成一个妖怪化，他强的没有比玩家这个人形态强太多，但是会强一点，但是那个血一直掉。很紧迫，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杀怪，杀怪就加
血，杀怪回血。
但这个时候，
嗯，对，
这个时候如果你反被怪攻击的话，你比人死的还快，因为你不仅被攻击有伤害，还同时在自己掉血。
嗯，
这个是就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嘛。它虽然有比人厉害的地方，但也有比人更脆弱的地方。这个时候，而且能玩家深刻的感受到，这个游戏里我有一半时间是人，我有一半时间是妖。
对，我觉得我就接着这一点讲下去啊，就是你新加的系统，包括长按，长按和这个妖怪化，不是妖怪化，就是整个妖力的这个系统，
嗯，
你既然加进来了，你就应该把它可以稍微夸张，稍微极端一点，把这个特色给体现出来。
嗯，
为什么大家现在觉得这个妖怪化好，妖反好用呢？是因为它太万金油了，就算我没反成功，我也是可以防下来的，所以。这就成为一个就是危险情况下一个最为安定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会觉得它好，而不是说我真的可以，就是说，就是，
而且妖反几乎没成本，
对，
没成本，啊，
就耗一格，
也没什么风险，
就耗一格那个妖力槽，我一个残心就回来了，
没事我就打一打就行了，没事我就用，没事我就用，嗯，
所以就是导致你加进来以后你没有好好去打磨它，就感觉可惜，
嗯，
就是真的很可惜，它有这么多好的东西，但是没有细致的打磨，就导致它完全可以达到满分。就我以前用过一个比喻，就是老师最惋惜的就是你这个人有能力，你有底子考到100分，但你就是吊儿郎当，老师说的你就是不听，你死活就只考90。
是，
但你真的，你要是
我小时候老没这么说，
你一个学你要一个学生，你真的你天赋，你努努力你才能及格，你考50分，老师也不会管你。但你确实就是你有底子，你有天赋，你有这么好的包装，但你就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或者因为你能力的什么，
对啊，
没做到满分。
你说他给怪的那个经历和怪的那个就是敌人人类的经历不是两种模式吗？
嗯，
敌人的人类跟你的经历的机制是差不多的。
对，
但是妖鬼的经历是
还有个妖槽下面
是一个特殊的对吗？
对，
但你玩家如果能变妖的话，那你是不是机制应该和怪物的和敌人的类似啊？
我们的经历是不是变得也长一些？
对，比如说我还能想到另外一种不是波斯王子的改法，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它改成一个就是比如说只有10秒 CD 可以来回随便切换的一个状态，但是你也需要积累一定的槽，
嗯，
然后呢你变成妖之后呢
你也是暗牧，
你跟怪一样，就你攻击不再消耗精力了， 但是如果你被打，会永久的减那个精力的上限。
上限，
哎，防御也会减上限。这个减到底儿的话，就自动变回人或者死。
嗯
啊，或者有个大硬值，或者你自己主动在这个时候切回人。切回人的话呢，就会自己慢慢在涨。然后你，但是呢，你要给一个 CD， 防止它就是像腰反一样反复的来回切，来保证只要关键时刻才变。
变身也有 CD 嘛？
啊，对，就是让玩家有一个主动的，我可以选择啊，这个时候我变个腰，那个时候我变个人，这个挺好的。现在它就是完全把99那个系统就硬扔到这扔给这个妖怪化，
改了一下嘛，
就导致它变得很鸡肋
啊
啊！我觉得这个说实在话，我们提这么多，就是也是想表达一下，就是我们都能想到的一些改善的解决的这个方案。
他肯定也收到反馈，
我不相信。忍者组这么厉害，他想不到这些。我就是觉得上不上心的问题。
哎，我跟你说，就是
还有这个发售日紧不紧张的问题吧，
就态度问题。我说态度不是说他们不好好做游戏，而是说他们这个二代出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目的和初衷。
嗯、对，
对吧？人王一代憋了多少年？但咱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曲折，实际开发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
实际开发总共是五年嘛？
但是你说一款游戏只用两年半就出二代，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着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想过要把它再变好、变革新、变得就是有。
那也不一定，就是正好碰见人王这事儿，
它不进取，
对，
它不进取。就是我是说，我一代大家不都说挺好吗？
其实它成品就是这样啊。
咱们赶紧抓紧，趁热打铁再卖一回。
是是是，这种感觉，
就这个感觉是这个意图过于明显。
这个是我最想表扬小弟的地方。不就是我可能跟你想法相反。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他够耿直是吧？就
是这真不是，就是你能明显看出来小弟是一个商业化非常，就是比那些很有个性的游戏制作人，他的商业化考量是非常好的，
拎得清是吧？
他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就加 DLC， 包括你现在看他那个沙滩排球，他是免费提供给你玩，然后在那个他的很多思路都是很超前的。
你这句话解释过来就是那学坏可快着呢。
不是，那你人家是一家商业公司，
是是是是是，
要赚钱，所以他的那个
人是个很务实的人，
对，
学好不容易，
好词就是务实，
地位爬得高嘛，对吧？但另一个方面就是，我其实相对起来二的这个就是正式版和之前我玩到一还有他的那个一测，我的体验是稍微好一点的。
嗯，
怎么说呢？可能是，一个是我确实感受到他整个妖怪化和这个妖祭是一个系统了，
嗯，
它不是单独的一个元素加进来了，
嗯，
就和他之前在那个忍龙三里面他加的那个断骨和他那套姨妈手系统，那啥玩意儿 啊就是你感觉他是硬凑起来称之为系统，是因为我把二的东西全删了，
嗯，
但是这回人王二里面他这个妖怪化和妖怪祭的系统，你他能触发你发妖怪祭的时候，那个被打到的妖怪会掉那个精那个灵力
啊
等等，
嗯，
然后包括你吸那个魂核可以把你这条吸满，也就是说你看到之前一个怪掉了，
可以魔力槽嘛，
对，你可以先不捡，你可以先到前面去，这个都给你提供一种思路。就在我看来，它这是一个新加进来一个可以完全独立运行的一个系统了，这点我非常惊喜。另一个是我抛去了原来它是忍者组的这个观念，从现在开始我把它叫人王组，我就觉得就是忍龙三刀锋边缘的那个感觉，它，
嗯，
能玩它还好，但是你只要抛去它，你过去它给你的那个观念，
是我们对好游戏才要求这么高嘛？
对，
是它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如果这游戏一无是处，那我们绝才不会录节目呢。就
它配吗？
发个
希望大家
发个微博骂一骂就完事了。
对，希望大家首先得明白这个是个很好的游戏啊，
嗯，
才值得我们去说这个东西。
它有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努力呢？就其实就是那种老师的感觉，就是你学一学，明明是个考北大清华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努力呢？啊，你为什么就不争气呢？啊，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而且这个二代从剧情上各方面来讲，其实都很仓促，完全看得出来。就是
CG 的衔接啊，
就是去就是这些演出的这个感觉啊，和这个历史故事的结合啊，都远远不如一代，就是很仓促。就是一代有了，我们照着样换一个年代画个瓢，
嗯，
对吧？就这种感觉很强烈，很强烈啊！总体的设计，包括 BOSS 的设计，我觉得整体都不如一代。
但没想到，居然是把这个一代故事给圆上了啊！
对，这个是没想到。
对，而且这个功能性也令人心寒，就是我从未见过如此工具人道，比他妈那个什么第五期猎人还他妈工具的一个主角。
哎，对，你说到这个，就是他剧情怎么着都给你一个要玩的感觉了，而你玩了以后，忽然再告诉你一的剧情还能再接上，哇！我就感觉他前后
他有很多转折的很强行，
他之前做完那一部分大家就觉得哦游戏做完了，忽然制作人上来一看这稍微短了点，咱们再加点东西吧，然后就强行加个结尾。
而且这还有什么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这游戏里的人物情感不很莫名其妙吗？就是为什么突然间就跟那个谁谁谁好了，突然间就决裂了，突然间就为了大义这个杀兄弟了，突然间就怎么怎么着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整个黑魂这一套游戏的这个主体 对叙事完全没有帮助。
嗯，
我不是说它 CG 少，其实这游戏里的那个
CG 很多，
还挺好的，对吧？但是你这个游戏现在情况是完全是只靠 CG 那几句话来表现人物的关系、情感和这个角色塑造。
是，
就他游戏过程中他学的黑魂这套东西，对他这个叙事也是毫无帮助的，也是毫无帮助的。就你开那些捡那些魂儿什么的，捡东西，他不有现在会有人一些灵魂说话吗？
对对 对, 对，
全是废话，
全是废话。
就是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就是他可能有一点叙事的作用在，就是有一些人主要的角色会说一些话，但是他对你的主要角色的这个，包括主角的这个形象的塑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吧？你像怪猎那个主角，只不过不说话，显得憨一点，但是我们大概知道他是一个就是这个勤勤恳恳的这个
好猎人，
对，好员工嘛，对吧？
员工啊，对。
但咱们这个人王这个主角，你
这不一样，这不是员工啊，
你图啥？我到最后我也明白你图啥，
这也是在战国里面这个混出了头角这么一个人啊，对吧？
就你要报仇你报仇去吧，你
默默守护了世界，
你跟这秀吉你图啥？长那么丑，对，二十岁长得跟四十岁一样，你图他啥？对吧？你要我早都判到信长那儿去了，为什么跟这货混？就是
还有保守的地方，知道吗？
就是整个你游戏过程中对叙事没帮助，对吧？
嗯、
你不正常用正常的冒险游戏也好，或者 RPG 游戏也好，你肯定是玩的过程中有各种对话呀，
是
有什么什么的，对吧？因为他学了黑魂，所以必须得
没有了吗？
所以必须得孤独，必须得别的都没有，必须得就是到必须得开各种门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明明是什么各种大战，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剑月七枪什么剑月之战，
战国中。不说一线，起码是二线顶尖的这么一个人呢，
包括一代什么官员啊，什么大阪
参加了所有大战的这么一个顶级武将。
对，然后你到游戏里哪有大战啊？就是各种小沟，就是小村子里，就是、
对，也打完了都。
对，他人家给你解释说，我们这个信长大哥在前面正面攻打、啊，
我们是这个斩首行动的。
你从后面包抄上去，
是。
对你这么解释吧，倒也行，
合理。
但我是觉得
可以接受，
就是他这个学的这套东西，对他的这个整个故事的这个气质什么的也不合，就是各方面都不吻合。
嗯、
我是觉得
可以再放开自己，
对，
不要
再考虑考虑是吧？
对你把这个战国你编成一个这种虚构的战国题材嘛，对吧？已经是虚构了，那再虚构一部。你把这个故事放开，把这个主角的个性展现出来。
是因为一代起码它有一个威廉的这个主线，它是一个是个谁，
他是个人
嘛，
他有历史上一个人，他有一个故事。二代呢，就是你谁都不是了，然后你就眼看着就是旁边吃瓜嘛，看着这个，
你把各种历史牛逼人物全宰了，
看着秀吉，然后经过这个信长什么什么，最后起来再下去这一段。
是
这叫你的故事吗？这你妈说，这我都会写。这，他只是把历史故事加了点自己的设定进去。其实说白了，就是都没有什么实质的剧情，等于说就是主角只有一个剧情，就是他有一个这个妖精妈妈，
妖精妈妈。
然后最后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复仇故事，还是什么拯救世界什么，就是强行加这些。
最后有个妈妈，对吧？告诉你我们还有个任务，
很薄弱，对吧？就是整个角色的主角这个，
最后我们才有一个使命，
都很薄弱。
真的是孤儿，
他的动机啊，包括里面个别中间的这些行为的动机啊，都。就反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这个游戏的整个这个架构，魂系列的架构和它本身的这个题材啊气质啊都非常割裂，所以玩家其实都不会想说你这游戏里的某些机制是不是和世界设定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你一拜神社为什么怪就会刷，没人想这事儿。黑魂里还有人矫情说啊，我跟你讲啊，这是跟世界设定有关系的，为什么一座火就能
是
对啊，什么不死人什么的，这个虽然也很牵强，但是最起码他还在乎这个，
他圆上了，
他还在乎这个事儿，说我想让大家沉浸在这个里。人王是没有，我就刷怪，我拜神社我就刷怪，就随便了，反正就是。然后那个人和鬼都在一起，
哦，有一个图他拜神社不刷怪了
啊、
哦，然后后面他把这 bug 修了，
哎，果然是 bug。
那天我就前几天晚上，
长按里不刷是吧？
啊，
长按你刷完之后，长按
消除就
清干净之后就不再刷怪了。
对，前两天我就发现他从 1.03 更新到 1.04 以后，我发现他调了一些，很不知道为什么的地方，就他把关卡的建议等级往上调了10级，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他很多地方的数值调整，就感觉他就想做一些最小的那个修改，他不想从根上解决问题。
这本来就已经很复杂了，
就从根上解决很慢
了，对，
解决
不了
啊。
行吧，反正《人王二》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不觉得它特别是一个烂游戏，不值得一玩或者怎么样。
我说一句吧，就这个游戏吧，就相当于我小时候玩《光明之魂二》，你知道吧？啊，就
那也太小了。
对，就玩起来没什么难度，还挺开心的。然后有一些装备搭配，当然你说这些问题肯定都是有的嘛。你小时候玩《光明之魂二》，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中间有说服你的一些点吗？就是
啊，
就我中间有说服你的一些点、
哦？我是接受这些缺点，我才进行这些游戏的。
好吧。
它这缺点已经是对于我来说是不能抹消它的优点，
可以忍、啊、
很好玩、
嗯、
很好玩、
嗯、
对吧。就我玩这个 ARP 器吧，有个感觉，就是你会感觉吧，这个游戏从初期到最后期是很不一样的，你的感觉会蒙蔽你，你的常识啊会觉得
麻了吗？不就是
一直在束缚你啊？你的一些攻略思想啊会背叛你，但是你去真正去玩一些很难的那个动作游戏啊，纯动作游戏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不会，啊不会，真正高难度你不会就是不会，你知道吗？
打不过就是
打不过都
是打
不过，对
对，所以人王这个确实是。
对，
就大家也别来抬杠，说什么我们觉得它不好是因为你们不会玩什么的。我就敢话就撂在这，我玩 Team Ninja 的动作游戏玩的不说比你多吧，我觉得不比你少。他的这些缺点毛病你别跟我说什么我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打所以我才就打得这么难看觉得他不好，这种事我觉得
我
不接受的。
不自问是什么顶尖高手吧，
你不接受吧，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不是什么高手。
但我们起码是一个正常的平均的玩家吧，就是、
嗯、
是正常水平的玩家吧。那如果我们觉得有些地方不合理的话，那我相信肯定还有更多的玩家更接受不了。
这可以聊嘛、
啊、虽然有少部分玩家你觉得我无所谓，我就是牛逼啊，我玩人王从来不死过，那你都可以，这个我也不矫情。但是我们还是从大面上看，我们也希望这个游戏卖得好，我们也希望这个游戏做得更好，让更多人去玩。
这最后结局不是也暗示还想往下出吗？
对啊、
嗯、
最后那个也是很硬的留了一个这游戏处处都剪得很硬、就是、
对，他那个想出续作的心和他这个 CG
就那个功利心啊，你藏一藏。当然也是像你说的，小弟确实可能不是安田整个人则组，我们就是耿直，我们就是要赚钱，
他们人王组
我们就是要出续作。
是好事，是好事。
我之前在某个文章里写过一段话，但我后来删了，想想不太合适。但我觉得就是我不是针对人王和他这个组啊，就是我觉得所有拿高难度来包装自己游戏设计基本功不好，
标榜自己是吧？
来包装自己，就是我因为难，然后挑起两波由玩家阵营之间对抗的这种事儿，都是极其低劣的
啊！挑起这个人民群众斗兵群众是吧？
对，你很明显是你的游戏基本功。
够了
你再说下去就危险了。我建议啊，我建议他们
还说游戏啊？
对，我建议他们跟阴阳师合作一下，来个阴阳师动作版，然后每次输的新式神你就给专门做个 BOSS。
其实他这套系统你去调一调，然后去给其他一些这个大热的 IP 作品呢打工，比如说《鬼灭之刃》吧，对吧？
是
你把这个
设计个大妖怪嘛？
对，
把残心改成那个什么各种呼吸是吧？
哎，对，不也挺好的吗？
三角是水之呼吸。
我觉得新时代能够撑起给这些大热的 IP 作品打工的动作游戏的模组啊，对吧？你想想，难道
白金嘛就活得很好吗？是不是？
对吧？就这家其实我觉得很好了。你怎么可能去指望饭店南梦宫吧？
还是您牛逼。
但人家忍者组可没有想过要当白金啊，人家志向很远大的。
是是是，我就说嘛，
对，我说你既然志向远大，游戏请拜托，就是
我也很希望以后去玩到套用这一套系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 IP 作品。
就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希望他们再严格要求一点自己。就这个游戏明明你们有能力更好的，我们相信你有能力更好的，所以请严格要求一点。我觉得这个比如说二代这个事儿可以再等一等，但是他出就出了嘛，无所谓。三代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不用再这么着急，毕竟跨时代了嘛，你好好打磨一下是吧。
你们现在知道我看到那条新闻说忍者组想做忍龙四是什么心情了吗？
高兴啊，
高兴
啊。对啊，
还能有啥，
喜大普奔了。
对、
啊、那真没有，那真没有。
嗯，行，我觉得今天聊的差不多就是该说到的。
好，
对，都说到了啊。我觉得听众也可以给我们补充一点，说我们还有哪儿觉得说的不到、
嗯、
或者说我们说的不对的地方也可以指正一点。
我觉得他这个手游销量应该也是很符合大家对这个游戏的预期了。
对、
嗯、
对吧？
嗯，我敢说，可能应该没有一代卖的好了，
肯定没有一代卖的好
啊！
就冲这个素材复用的这个劲吧。
因为从客观上讲，以现在这个游戏的规模，人王也不是个小规模游戏了。
嗯、
你两年半，你能指望它、嗯、是吧？它好到哪儿去？所以我才发文章说，我希望它延一延，别再这么着急出。我希望它，但是人家可能有经济上的压力，各方面的，这个也能理解。
他们有这个商业计划嘛？
嗯、对，但既然你出了，我希望这个你。一代不无法做大更新，我希望比如说如果后面有三啊，有别的像外传啊四啊，
是他这个感觉
你一点一点的把它改好一点好不好，请 对吧？哪怕让我看到说你们时间不够，你每一次只能改一点呢，
是
吧？
光明之魂没有续作了吗？我们希望人王以后能多玩几个续作，
对、
啊，越来越好。
哎呀，我那么多年前也是抱着这个心态，期待他们能把人龙做得好吧。
真的是那种就是出一个，
但人龙是动作游戏，
就是很多游戏
期待。有压力，
就你看，你刚说《光明之魂》，就是很多好游戏都是，就一代的时候，哎，他是觉得这个真好，
特别有特色，
绝对是好游戏。然后我们希望他，但是有一些不足之处。然后呢，我们希望他后来改好，越改越好，这游戏会成为非常了不起的游戏。然后呢，就发现二代、三代还这样，然后再就没有续作了。我们不希望人王也这样，
对，我们不希望他这样。所以，就我觉得也有很多就是以前玩忍龙那些玩家要跟我一样换个思维，你不要再把它当做这个组是以前做忍龙那个组，他现在就是完全自己的是一个 Team Ninja 做人王的这个组。
现在能做人王这种
很不容易了，
也就独一家了，
也就独一家。他这个动作性什么，对吧？
我觉得很多人如果现在不去体验这个游戏，你过段时间应该
这种游戏都没了，
很难躲得了这款游戏，我只能这么说吧。
行
啊，
那今天反正聊挺痛快，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很多这个被误会啊，想说的话给跟大家这个表达了一下，
澄清了
啊，
也说清楚了，
也说了一个我们的观点啊，也许咱们评论区也可以再交流一下。
也希望我以后出人王续作的时候能多找这么几个人来啊，换波人来聊。
对，以后我也希望能有别的人能跟他们一起聊聊。
是，
但这
我爱人王，我怕他凉了。
别老学我笑话。
这句是少用，少用。
是名著，就尽量别用烂了给人家啊。好，那咱们就下期圆桌再见。
好，
拜拜，
拜
拜，
拜
拜。